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我是陈香儿，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。前两天呢，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当中啊，我们研读了很多的经文，都是关于主行神迹的。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，主耶稣只是说一句话，就让风浪平静，让人得医治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的研读马太福音，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9章18节到38节。我们今天呢将会把主耶稣所行的一连串的神迹啊研读完，所以弟兄姊妹呢可以拿出纸和笔，也可以把经文呢翻到马太福音的9章18节到38节。研读完圣经呢，罗文辉今天仍然会出现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。今天他要介绍提比里亚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是一个位于加利利海附近的城市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专心研读马太福音。
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，这几天啊，我们一直呢都在研读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也就是马太福音8章到9章的内容。作者马太记载神迹啊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写完三个神迹之后，便加入一段讲论，或者可以说呢是一段教导。前两天我们已经讲完了6个神迹和2个教导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9章18节到36节，这里啊是另一系列的神迹和教导。9章18节说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管会堂的人负责行政工作，看守会堂，监督敬拜，办理周日的学校，安排安息日的讲员等等，可以说啊，是一个很有地位的敬虔的犹太人。如果你熟悉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呢，就知道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名字叫做雅鲁。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人，为什么主动来见耶稣呢？因为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。如果我们看过路加福音8章，就知道雅鲁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女儿还没有死，只是快要死了。无论如何，主耶稣听完雅鲁的话后，便立刻跟着他去。谁料到啊，在途中却发生了一件意外，耽误了他们的行程。意外就是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使他患了12年的血漏病得到医治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正赶着去救人呢，他其实可以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可是啊，他停下脚步，处理了那个妇人的情况。马太只是简略的记载过程，但是路加福音8章啊，却详细的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有兴趣啊，详细的查考这个神迹，你就可以详细的去读路加福音的8章40节到56节。按照摩西的律例，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是不洁净的，在患病的12年来，她不能够与人接触，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经文呢虽然没有提及任何的背景，但是我们不难推测，这个女人一定非常的孤独，她一定花了很多的钱来医治这个病，只是一直没有办法呀把病治好。 当他听到主耶稣在城里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有机会得到医治了。但是呢，他因着自己的不洁净，不敢正面的求耶稣来医治他，只能够夹杂在众人中间，找机会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相信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终于他摸到主耶稣的衣裳穗子了，并立刻痊愈了。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，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他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穗子，而是因为他对主充满了信心，他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他。这份信心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。马太福音9:22说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主又有多少的信心呢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看雅鲁那边的情况。雅鲁的女儿呢，病得快要死了，这位有能力的医生却在中途停留了一段时间。等到主耶稣去到他家的时候啊，女儿已经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雅鲁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可能你会痛不欲生，甚至有点埋怨，对不对呀？如果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主耶稣有能力使死人复活，他在别人的一片嗤笑声中，使这个12岁的女儿复活了，把活生生的一个闺女交在雅鲁的手中。人死了竟然能够复活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，也就是传遍了加百农。主耶稣离开雅鲁的家，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求主耶稣医治他们。这是马太福音9:27-31所记载的神迹。我们要留意这两个瞎子对耶稣的称呼，他们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大卫的子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称呼。这两个瞎子虽然看不见东西，但是他们心灵里的眼睛是明亮的，知道所遇见的这位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有医治的能力。所以他们就跟在主耶稣的后面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。刚才我们讲到啊，主耶稣离开雅鲁家里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大声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他们深信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有医治的能力。主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？马太福音9:28透露了当时的情况。经文说，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这节经文我们看到，主耶稣没有立刻答应两个瞎子的请求，而是让他们继续跟着自己，直到进了房子。主耶稣这样做啊，是要看看这两个瞎子的信心是不是足够。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这句话显示出这两个瞎子的坚持不懈。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自己，就不让任何东西去拦阻自己找耶稣，一直跟着耶稣。 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真信心呐、啊！你相信主耶稣可以满足你的需要，可以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，就不要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拦阻你到他那里去。主耶稣和瞎子的对话也很有意思，记载在马太福音9:28下半节到30的上半节，经文是这样写的：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儿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两个瞎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得到医治了呢？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呐、啊、他们相信主耶稣能够使他们重见光明，所以主耶稣就照着两个瞎子的信成全了他们的愿望。希伯来书谈到信心的时候，11:1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圣经新译本则翻译成，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，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。管会堂的雅鲁，患12血漏病的妇人，以及刚才提过的两个瞎子，都是因为信，所以得蒙主耶稣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主的信靠又有多少呢？这两个瞎子重见光明之后，主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，不可以把这件事传扬出去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哎，为什么主耶稣要他们保守得医治的秘密呢？是因为啊，主耶稣不想别人认为他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。主耶稣的医治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。现在很多人做了善事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这和主耶稣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。在马太福音的9:32-34，我们发现这里呢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，就是赶出哑巴鬼的神迹。这是马太福音9的最后一个神迹，是和医治瞎子的神迹啊在同一个场合发生的。赶出哑巴鬼的神迹所占的篇幅呢非常短，其实啊只有3的经文，请大家呢听我把经文读出来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弟兄姊妹啊，法利赛人控告耶稣靠着鬼王赶鬼，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呢？魔鬼最大的希望就是控制别人，他会不会自愿地被主耶稣赶出来，削弱自己的势力呢？还有，主耶稣又是不是需要靠着鬼王来赶鬼呢？这种讲法根本是不能成立的。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毁谤耶稣呢？综合起来啊，有4原因。第一个，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漠视了他们的宗教权威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们觉得主耶稣削弱了他们对群众的控制力。第三个原因，就是主耶稣的言论和所行的神迹挑战了他们的信念。第四个原因，就是主耶稣揭露了他们缺乏真诚的动机，他们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假冒为善的。 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到第九章所记载的一连串的神迹。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个讲论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内容讲的是啊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的内容。作者马太在九章三十五节总结了主耶稣初期传道的工作。他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，首先啊，是进入犹太会堂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呢，才是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。主耶稣走遍了加利利拥挤不堪的大小村庄，他看到什么了？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看见这种情形，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阵的刺痛，因为很多灵魂困苦流离，正在走向灭亡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我们救主充满怜悯的原因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他愿意万人都得救。当你在街上看见擦身而过的人，或者当你看到仍然有很多的家人朋友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像我们的救主一样对他们充满怜悯呢？主耶稣形容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这是很贴切的形容啊。羊群被赶出羊圈之后，如果没有牧人，他们是不会聚成一群的，而是在山中各走各的路，结果在山中失散了。那种情况就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五到六节所形容的一模一样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五到六节是这样写的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了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这就是主耶稣所看见的众人，每个人偏行己路，追求自己的享乐和生活方式，没有把神放在心里。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做我们的牧者，带领我们回到安全的羊圈里面。主耶稣用没有牧人的羊群来形容困苦流离的人们，然后他又用田地里的庄稼来形容这些人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说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弟兄姊妹，在主耶稣的眼中，眼前的这些人都是成熟的庄稼，许多人其实已经预备好把生命交托给基督，只要有工人来收割，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，那么他们就能够得着救恩了。问题是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呢？如果要数一数，还有多少人没有听过福音，仍然在困苦流离当中，我们实在是数不清。 但是愿意委身侍奉的人又有多少人呢？庄稼多，工人少。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人，他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约翰福音4:35也是主耶稣谈论庄稼的讲论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主耶稣这番话教导我们怎样参与他的事工。首先啊，我们要为庄稼多工人少来祷告，祈求神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。然后呢，就是打发这些工人出去收庄稼。从圣经的教导中，我们知道传扬主的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，只要每一个人都乐于参与这份侍奉，那么自然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信主。弟兄姊妹，田地里的庄稼一片一片的成熟了，你愿意成为收割的工人吗？送给大家这首歌《庄稼成熟》。
田地里的庄稼一天天的成熟，见不到收割人，家主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到同行人，见到许多工人飞船飞离，
纵横新旧约，踏遍迦南地，历史地图，圣地名山大川位置，人物行踪，汇集成为圣经地理。
弟兄姊妹好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又在这里一起学习圣经地理。那加利利海的附近呢，都是沿海城市，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这些城市的居民理所当然就是靠捕鱼为主啊。提比里亚就是其中之一了，它是重要的捕鱼中心。提比里亚曾经在圣经出现两次，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6:1，约翰福音6:1，那里指出呢，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里亚海。第二次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的21:1，就指出呢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。这里呢，也是主耶稣3次查问彼得爱心的地方。圣经并没有直接提到提比里亚城，这是因为提比里亚建筑在墓地上面，坟墓的墓啊。犹太人呢认为墓地是不洁净的地方，所以就拒绝进到提比里亚城。不过呢，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之后啊，一个叫西蒙巴亚代的拉比啊，就在提比里亚行了特别的洁净礼仪，犹太人就安心的在这里居住了，而且设立了犹太公会，就把这个提比利亚呢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中心，后来更成为了4大圣城之一。根据资料呢，提比利亚是加利利海西岸中部的一个城市，低于水平线200多米， 由大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在主后20年建造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安提帕希望超越他父亲的名声，所以呢，就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声，而且改名叫提比利亚，就表示说对当时罗马皇帝提比留的尊重。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，提比留和提比里亚呢是同一个字根的。提比里亚呢虽然属于底加波利地区，却是一个自治区，所以铸造自己的货币，而且直接隶属罗马的。在第6世纪的时候，提比里亚不少居民信奉基督教，不过亚拉伯人在636年征服加利利之后呢，提比里亚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都，是一个重要的纺织和刺绣中心。后来在公元748年的地震里头被毁了。到了1860年，犹太人成群结队移民回来，提比里亚逐渐成为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城市。提比里亚是加利利海岸唯一留存到现在的古城，现在分上下提比里亚，人口接近4万。由于这里的气候暖和，再加上当地有17个天然矿物温泉，所以成为了冬天疗养和度假的圣地，每年吸引了不少游客啊。
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箴言4:20-22，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当中记载耶稣行神迹的经文呢，都研读完了。我们的主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他从前呢可以行神迹，彰显他的大能。今天呢，他的权柄和能力照样啊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让我们凭着信心呢，把我们完全交托在他的手上，被他大大的使用和祝福。我们这里呢有2份的礼物要送出，一份是马太福音研读纲要，另外一份是圣经地理第1册。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